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科目旧约历史书二，这是李崇恩为你讲解的科目。这个科目呢，分成主要是两部分啊，因为旧约历史书的书卷呢，比较丰富的内容。之前呢，完成了旧约历史书一，所以现在呢，是在旧约历史书二的这个学习部分。旧约历史书二，我们要完成的经卷的研习呢，是从这个列王记上到以斯帖记的。今天是旧约历史书二的第十讲。在今天呢，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历史重点呢概括给大家呢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也结束了这一段历史的一个讲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时间是指历史段落的时间比较长，涉及的王朝呢也比较多，但内容呢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简单扼要的去概览一下就好了。至于详细的经文资料内容的其他的地方呢，就需要同学呢自己好好的去研习列王记下。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到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当中呢，重点会提到，首先说说耶户王朝的经历，耶户王朝的这一段的历史。然后呢，当耶户王朝没落之后呢，短短时间呢，出现了好几个朝代的改朝换代，直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好，我们就先从耶户王朝说起吧。以色列国的第五个王朝呢，是耶户王朝，他呢是承接了之前的暗利王朝下来的。不过当然呢，这个改换中间呢，是经过了一个篡位的这样的事件，稍后就会提到了。耶户王朝前后作王的就包括耶户、约哈斯、约阿施、耶罗波安二世和撒加利亚等这一些的君王。说到耶户能够作王呢，是经历了篡位的一个的事件，但他能够作王呢，同时也是神的一个旨意的完成，因为之前呢，其实以利沙就打发了一个先知门徒去告立耶户来做以色列王的，所以呢，背后是有神的安排引领在当中。告立耶户为的是要应验以利亚先知在20年前说过的预言，就是呢，神对亚哈家的惩罚，而这个的惩罚呢，会在亚哈儿子约兰做王的时代临到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惩罚预言的一个应验了。耶户被告立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回到撒玛利亚登基，因为呢，他知道自己首先要赢得军队的拥护。后来我们知道，军队拥立他作为新的君王了。耶户也消灭现任的君王约兰，然后把耶洗别也给杀死，他才正式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当我们看耶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被神拣选成为呢新的一个的君王呢？其实因为耶户呢有他本身的一些长处的。首先，他熟知神的预言，有尊重神的这样的心。在耶户篡位的过程当中呢，他本人常常说这是应验耶和华的预言的。早在20年前，耶户和军长呢已经听到了神咒诅亚哈的话，以及呢神对亚哈所说过的预言，他们听过在心中。到了现在，耶户仍然很清楚记得耶和华已经发出的这些的预言，可想而知呢， 他其实是有一颗尊重耶和华的心的。另一方面呢，耶户本人呢也是有勇有谋的。从他受告的时候开始，他所行的事呢，过程啊、安排啊，都是很有智慧。耶户先被先知门徒告立，但他没有立刻对自己的下属说耶和华神已经告立了他做王，他没有这样的宣布，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下属会不会拥护他的。接着他不准人离开基列的拉莫，免得他们呢到耶斯列向约兰王来报信。他本人呢也尽快的前往耶斯列去杀了约兰还有呢亚哈的王后耶洗别。而他杀耶洗别的方法呢，是在楼下向耶洗别的侍从呢来进行招募。这样做呢，不但不会损失自己的军力，同时呢可以产生一种分化的作用。另外呢，更直接的可以知道耶洗别的手下哪些是效忠前朝，是他要对付的，哪些呢是愿意投靠他，可以被他所招募的。所以整个事件呢，从耶户受膏直到他登基做王呢，都是有计划的来安排和进行。耶户登基之后，我们看到呢，他在这个政治国家的带领上呢，也有自己的表现，或者也有自己的一些做法哈。他怎样的来管制国家呢？首先我们看到耶户杀死了王室，就是前朝暗立王朝的那些王室的所有的家眷。耶户把亚哈的70个子孙并亚哈家所剩下的人呢全都杀光，就连亚哈在耶斯列的大臣密友祭司他都杀尽。耶户也杀了犹大王亚哈谢的42个兄弟。除了这个清除前朝王室的一些的阻碍力量之外呢，耶户呢也用计谋杀了拜巴利的百姓。耶户假装呢自己热心向巴利献祭，将敬奉巴利的人呢就引进庙中，然后把他们全部杀光，也把巴利庙的柱像拆毁烧掉。耶户要彻底的除去巴利的势力，当然一方面呢是为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啊，要令百姓不再沉迷在偶像的敬拜当中，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因为既然旧的王朝很多人呢都是敬拜巴利的，那耶户就恐怕在这些拜巴利的人当中呢还有暗立王朝的余党。为要铲除异己呢，他就将敬拜巴利的人呢用计谋引出来，然后呢铲除禁忌，达到呢将所有可能帮助前朝复位的人呢都加以消灭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虽然耶户登基铲除了异己的势力，也好像在信仰上呢清除了拜巴利的这些的力量，但耶户做王呢最终啊他还是呢失败告终的。我们看到有关列王记下对他的一些的记载，耶户做王了前后28年，最后呢死在撒玛利亚。由始至终耶户并没有令自己的国家呢可以重新的强盛起来，他也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呢也看不到他对真神的敬拜和顺从。那么说到耶户失败的原因呢，有以下两个主要的重点。第一呢，就是耶户杀人流血远远超过了神所准许的范围。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呢，就有一个参考资料哈，1章4节说到呢，耶户滥杀无辜，令国家呢损失了不少哈，可以保卫国土领导百姓的这样的人才。他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消灭了许多可能帮助他的人，所以一时之间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多的精英来填补呢建立国家的空缺，这是他杀人过度的一个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耶户在外交上呢也显得相当的失败，他损失了两个有邦交的国家。第一个就是犹大国， 由于耶户杀死了犹大王亚哈谢并亚哈谢的42个兄弟，所以呢，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呢，这个时候就断绝了邦交。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腓尼基的关系。亚哈王后耶洗别是腓尼基的公主，而耶户呢，他就杀了耶洗别，腓尼基就跟以色列呢断绝了邦交，这样呢失去了两个国家的联盟哈、啊，以色列国的国力国势呢因此而衰微，没有了外交上的啊一些更有力的支持。关于耶户王朝的第一个君王耶户他本人呢，我们从圣经列王记的记载当中呢看得出来，有些呢值得肯定学习的地方，但同样呢有呢他做得不好我们需要得到警戒的地方。首先说说应该肯定的啊耶户一些地方吧。耶户呢是个勇于承担重任的人，当以利沙派遣先知门徒告立耶户的时候呢，耶户并没有拒绝，并且呢把铲除亚哈全家的艰巨任务这样的差事呢接下来。你可想象啊，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推翻前朝哈、啊、但耶户知道神的预言在先，他接受了高利之后呢就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还有呢就是耶户对罪恶的憎恨，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学习。耶户看到耶洗别把巴利的崇拜和异教的淫邪风气带到以色列国中、啊、影响了全国上下，他是非常憎恶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对铲除、啊、敬拜巴利的势力呢他是、啊、相当的投入、啊、也知道这样的清理呢对国家重新建立呢是有帮助的。不过说到耶户呢也有他的一些做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他行为上的问题我们要留意去避免的。首先呢在政治的、啊、手法上面呢，耶户的手段呢过于残忍了。神有叫他去杀亚哈宜家的人作为神对亚哈家的惩罚，但事实上哈、啊、连神没有吩咐叫他杀的许多无辜者呢耶户呢最后都杀掉了哈，这样的大清洗呢远远超过了神准许的一个范围。而在杀害巴利的敬拜者这一件事情上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啊，这个清除拜偶像的力量呢是对的，但手法做法上呢耶户也犯了错。有什么问题呢？耶户为了招聚巴利的敬拜者呢，他是用诡计来欺骗他们的，这个谎言呢是神所不喜欢的，虽然这个目的正确，但耶户呢还是用了错误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的目的哈。在容许百姓敬拜金牛犊的事件上呢，耶户的宗教信仰啊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敬拜尊崇真神。耶户本来呢有很好的机会重整以色列的宗教信仰生活，使百姓重新归向耶和华的，因为他清除了这些呢拜巴利偶像的力量。可惜耶户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反而呢他容让百姓呢继续拜偶像，只不过呢是改变了这个敬拜的对象而已，百姓可以去敬拜金牛犊。结果呢耶户还有他的全家呢也同样要承受背弃神所带来的惩罚了。耶户之后我们看看他的后人、啊、在这个王朝当中做王的情况和历史了。耶户之后呢相继有约哈斯、约阿施、耶罗波安二世和撒加利亚等等属耶户王朝的后人。 从列王记下的十三章到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就看到呢这些后人的一些历史的资料。首先说说承接耶户作王的约哈斯。约哈斯作王的时候呢，他面对亚兰人的入侵，这是神对以色列国的一个惩罚，因为当时的百姓呢都拜金牛犊，没有敬拜真神。约哈斯本人呢总算没有完全离弃耶和华，因为在这个被入侵的苦难当中呢，他还记得向神来求帮助，所以耶和华也听了他的呼求，答应了他，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能够脱离亚兰人的手。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始终执迷不悟啊，深陷在敬拜假神的罪恶当中。约哈斯之后呢，就是约阿施作王了。约阿施呢，同样是敬拜金牛犊的这样一位君王哈，但是神对以色列国有怜悯，应许他们在军事上可以得到复兴。以利沙也预言以色列将要大大的得胜亚兰，而以利沙呢就嘱咐约阿施用箭来打地。约阿施呢只是打了三次他就停了下来，最大的原因呢是他对神缺乏了信心啊，他信不过哈神有这样的能力帮助他彻底的去消灭亚兰人。因为这样小信，所以呢神人就发怒责备约阿施。在以后以色列跟亚兰人的征战当中呢，约阿施果然只能够击败亚兰人三次，因为他用箭打地呢只是打了三次哈，不能够呢完全的把亚兰呢给消灭，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大患。由此可见，一个属神的人假如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能力有所怀疑呢，其实哈，他会失去很多神要给他的赐福，也要承受因着小信而带来的损失和种种的后果。约阿施之后呢，就是耶罗波安二世来做王，成为耶户王朝的第四位的君王。跟耶罗波安二世同期的犹大王呢是乌西亚，那两者呢都是十分能干，也是呢长寿的国君哈。在他们执政期间呢，可以说以色列和犹大都进入了自大卫所罗门之后呢相对来说最兴盛的一个时期。以色列这个时候恢复了以前广阔的疆界，成为当时地中海东部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是来自神的掌管、神的安排，让以色列国呢得享太平，经济再度的富裕啊，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种的恩典和怜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期间呢，有两位重要的先知，我们呢要知道哈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啊一些重要的工作。第一位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这个时期的重要先知呢是阿摩斯。从阿摩斯他所宣讲的一些先知信息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的以色列呢出现了贫富极为悬殊的一种的情况，一般的平民受尽了剥削。至于宗教方面呢，人民在献祭的仪式上呢是有热心的，可是这种热心只是有外表却没有实质。他们一方面很热心的来献祭，另一方面呢却是生活腐败，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可以说是他们对信仰的知和对信仰的行呢是不能呢有一个一致，不能有一个合一的。敬拜归敬拜，但日常的生活呢是另外一个模样哈。好，另一位的重要的先知呢是何西阿。何西阿呢在他做先知的这个时期呢，进一步的斥责以色列百姓拜巴利偶像的罪，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方面向耶和华献祭，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继续的随从迦南人的风俗敬拜巴利，行淫乱。何西阿的信息 特别注重针对以色列人在道德、宗教方面所出的问题。至于阿摩斯呢，就比较侧重指责以色列社会上的不平等，富人剥削穷人等等的这些罪行。所以说哈，耶罗波安二世他的统治虽然带来国家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强大，却不能为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信仰呢带来任何的更新和复兴，以致全国上下敬拜偶像的风气继续盛行的同时呢，人民的生活、百姓的道德呢也是相当的腐败。耶户王朝最后一个王呢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做以色列王呢只有短短的六个月，最后呢他是被刺杀而死的，这样耶户王朝呢也结束了。在北国的历史上，耶户王朝呢已经是历史最长的一个王朝，看到呢神对他们的一个特别的祝福。这个朝代结束了之后呢，北国以色列辉煌的日子呢也一去不返了。当耶户王朝没落之后呢，北国以色列哈也是呢日走下坡，面临着国家灭亡这样的结局。耶户王朝之后，先后呢接着出现呢四个王朝，转变的时间呢都是非常的快的。看到呢国家当中的混乱哈，除了内部的混乱呢，也有对外的啊那个外敌的入侵呢，是以色列呢所不能面对的。好，我们现在在今天这个课堂呢最后来说说北国以色列最后几个王朝所经历的重点哈。那良远的同学弟兄姊妹呢自己可以哈从列王记下的15章好好的看哈关于这些王朝他们的历史的细节。首先呢刚才说撒加利亚耶户王朝最后一个王呢是被刺杀而死的，他呢是被沙龙所杀。那沙龙杀了撒加利亚之后呢，就自立为王，也建立了以色列国第六个统治的王室。不过沙龙执政的时间呢很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和他的王朝呢都结束哈。沙龙是被米拿县所杀的，米拿县建立了北国第七个王朝，他本人的执政共有10年。在这个时候呢，亚述帝国再度的强大，在主前743年，以色列与亚述战争，米拿县呢就实行了一个亲亚述的政策，用重金呢向亚述进贡求和，使以色列呢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后来米拿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比加辖继承王位。比加辖做王2年就被手下的将军比加所杀死了，因此比加就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第八个王朝。比加呢就反对亲亚述的这样的策略的，所以呢他选择了连同亚兰合力抵抗亚述。这个时候亚述南下消灭了亚兰，又将北国以色列的国土夺去，因此亲亚述的何西亚就趁这样的时机呢背叛了比加，也篡夺了王位。何西亚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第九个朝代，也是以色列最后一个朝代。何西亚做王不到10年，以色列国就灭亡了。主前722年，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国所攻陷，北国就正式亡国了。说到这个北国以色列亡国呢，我们综合列王记下看到的一些的历史的资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首先呢是因为何西亚他背叛亚述， 带来了国家快速的灭亡，因为何西亚作反，他想要借助埃及的势力背叛亚述。但是这个时候的埃及呢，可以说是软弱无能的，以色列国本身呢，也没有能力去反抗亚述。这一种的背叛的一个选择呢，就导致何西亚自取灭亡了。除了是因为我们看到历史的表面原因是何西亚背叛，还有呢，就是内在的，从信仰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要灭亡，这是来自神对这个国家，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惩罚的。以色列人呢，背逆神，所以呢，就招致神的惩罚。以色列人对神的背逆有什么表现呢？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厌弃了耶和华的律法，跟随外邦异教风俗去敬拜假神，这些都是神的诫命，律法书里头清楚的严格禁止的事情。还有就是以色列的百姓顺从以色列诸王所行的罪行，就是呢拜偶像、拜金牛犊、拜巴利等等。以色列人铸造也敬拜金牛犊的罪呢，惹动了神的怒气，使以色列亡国。而且呢，这个国家这些的君王、这些的百姓呢，还是呢叛逆到底的。因为我们看到神已经借助了不同的先知来劝告以色列人要回转，但是呢，他们却完全没有悔改之心，选择一意孤行，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远离神。他们厌弃了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反映了以色列人呢是彻底的背弃了耶和华。列王记下17:7这样总结以色列灭亡的原因说，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神给以色列的惩罚，就是要让人看到以色列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竟然背弃了那位呢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神，他们也背弃了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列王记下17:18就说，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北国以色列的历史结束了，他们灭亡了。接下来呢，只剩下犹大国成为神所带领的顾惜的一个百姓的群体。好，有关的北国的历史重点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哈。往后的历史呢，我们就继续哈，把这个焦点呢放到南国犹大的身上，看看呢神与这个国家与他的子民当中的一些互动的关系。记得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呢，继续收听，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